我好像几年前来过这里，有人记得吗？
记得
啊。记得哈，谢谢你们，欢迎你们。那今天很高兴，祥真姐妹她又再次邀请我们阿兹海默症协会来跟大家讲解这个大家非常关心的脑部健康的问题。那我这里摆了很多我们的资料，为什么我们要一直在强调脑部的健康？因为大家平常应该都很照顾自己的身体啊，你们会运动，会吃东西，要注意这个，注意那个。但是我们到底知不知道怎么样对我们的头脑是很重要的事情？因为现在全美国阿兹海默症的患者已经超过560万。以前我们说的老人痴呆症，现在我们都不这样子讲了哦。只要上过我们的课的，记得都要改名叫阿兹海默症。那阿兹海默症是失智症这个症状其中一个疾病，也是最多的一种疾病。所以如果你知道你的亲人、家人、朋友里面有人有失智症，可能将近一半以上都是阿兹海默症。那为什么这个问题越来越重要？就是因为现在这个疾病是全美国十大死因里面排第六个，也是唯一一个没有办法治好它、停止它发展、还有完全预防它的疾病。所以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健康的习惯，更健康的你，是这么多年来很多的研究证实可以减低得到这个病的风险的方法。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讲说你完全照着做你就可以预防了这个病，但是你完全照着这个方法做可以减低你得到这个病的风险，有非常高的机会。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鼓励大家，我们能做的事情我们就尽量努力去做。那这里的讲义有一个很有纪念性的一张的一个，这个你们认得他是谁吗？认不得。前一阵子不是新闻上一直有讲光纤之父高坤过世了吗？对，这个就是他们当年那几年还住在湾区的时候，我们也跟他有很多的互动，也提供他一些帮助。所以他们后来决定回香港的时候，他们也成立一个高坤慈善基金会，跟我们做一样的事情，一直在大力的推广失智症的认识，还有对家属的支持。所以这里面有一些照片都是当年他们在这里的时候让我们去他家里照的，也同意我们阿兹海默症协会使用他的肖像权。所以这是一个很难得的纪念。我们现在可以说，如果没有高坤教授当年的发明，现在没有网络，没有所有这些科技的这些发展。但是他患了阿兹海默症之后，他把几乎他这一生所有的成就他自己都没有办法再讲出来了。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个疾病对一个人、一个家庭、他的亲戚朋友的影响有多大。对，那尤其到最后高夫人那时候她有到我们的华人论坛来分享她的经验，所以以后有机会再讲这个疾病的讲座我再细讲哦。所以今天我就不讲疾病，因为今天光是讲这个就讲了大概快一个小时哦。所以疾病方面，我想只要你们有认识这样子的亲友，都可以知道那是非常辛苦的一个过程，也不是一个人可以自己扛下来的。所以千万不要觉得这是我的另一半，这是我的父母，我就要一个人尽全力的照顾他。一个人是完全做不到的，这个你们一定要相信我们。很多一个人照顾到后来都是生病，或者是家庭很多的冲突，然后最后就有很多很不幸的事情。所以我们一直鼓励大家，一旦家人遇到阿兹海默症这个疾病，一定要尽早认识这个疾病，尽早了解你该怎么样运用一些资源来帮助你们，还有尽早来上我们的课，你们才知道怎么跟患者互动，怎么知道他的改变，你才能够有完全的准备来面对接下来七八年甚至十几年的这一段路程。有上课跟没上课差别真的很多，很多的家属讲整个的经验、知识跟你的态度 可以帮助你非常非常多，所以这是我们以后有机会讲这个疾病再来讲啊。好，那我们今天来讲脑部健康。刚听我这样讲，你们有没有就很想听到底要怎么样让脑部更健康，可以减低得到这个病的几率啊？好，所以这一堂课其实现在那个幻灯片就可以灯就可以关掉了。好，所以今天大概就讲一下我们老化跟健康的关系。谢谢谢谢。好，所以成功的老化，我想在座也有很多爷爷奶奶这里都是姐妹会，就年纪很大还可以自己独立做很多事情，所以成功的老化有很多我们该注意的方面哦。那为什么有些人有些家庭好像都很长寿，那有些家庭好像到了一定的年纪就很多的疾病会出现，哪一些是我们能做的？所以以下这四点就是以等一下我们总结以后人家问你脑部健康是要注意什么事情，一定这四个都要包含了，不要只注意吃运动四个一定都要全部照顾到了，才是一个全面的一个健康老化的方法哦。好，刚刚有讲为什么有些家庭可以活得非常长寿，有些家庭到了一定的年纪就开始会有很多的疾病会出现，所以基因这个是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我们生在这个我们的家庭，这些你生出来身体的这些基因是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那有些是我们可以控制的。环境可能你们九月我忘记几号，那个星期六有来听我们那个妇女与阿兹海默症的讲座请举手，都没有。好，那一天我们在华侨文教中心办了一个妇女跟阿兹海默症的讲座，那时候这个教授是 UCSF 的教授，他是全球脑部健康计划的一个 fellow， 就是研究人员，他就提到这个环境，他那时候提了一个数据，就是光是 Oakland 跟东湾有一个城市，两个距离只是40分钟的路程，但是居民的寿命就有差别，所以不知道是这整个环境的影响了这两地区的居民，还是生活方式，还是很多的因素，那有很多需要探讨。但是你光是有地区号差了几号，距离40分钟的路程，统计上来看居民的寿命的年限真的是有差别，所以这个我们就很难讲环境的因素到底是怎么影响我们。生活方式是我们可以选择的，今天你要过什么样的生活，你想要怎么样，只要你自己下定决心，每个人都可以做，对不对？可以哈。好，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讲这个生活方式的选择。那基本上头脑是我们身体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个器官，几乎我们有一个教授在说，因为头脑这么重要，所以上帝创造人的时候才用骨头把它整个好好的保护起来，所以你的头骨把它保护得非常好，但是也因为它保护得非常好，所以在研究上面的突破就非常的辛苦，因为你要去研究脑部需要很多的突破，所以这个协会我之后再讲研究上我们怎么支持这些科学家他们的突破。好，所以头脑是身体控制的中心，1000亿个神经细胞。今天你们刚刚怎么来到这里的？开车？坐公车？有人载你们来的？从你们家到这里，你觉得很容易吗？有些觉得很容易，有些不容易哈。好，今天你们能够来到这里，知道我们在说什么？刚刚祥真带着大家祷告唱歌你都能够跟着，这个都已经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所以你越了解这个疾病，你就会越觉得你每天生活当中你所做的每一件事其实都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个成就，因为一旦患了阿兹海默症的患者到后来这些事情完全都不能做， 所以我们一开始我们先要好好珍惜，好好感恩我们现在所有的一切啊，我们的脑细胞都还能够正常健康的运作，让你们今天能够了解所有我们该做的事情。那阿兹海默症就损坏了头脑里面这些神经细胞，所以你们如果认识这样子的亲友，你慢慢就会发现刚开始他只是忘事情，一般民众都以为这个疾病就只是忘事情而已，那只是非常初期，慢慢到后来很多事情他没有办法去理解，所以开始会有行为的问题，会走丢，没有办法自己穿衣服，慢慢的也没有办法自己吃饭煮饭做很多事情，甚至很简单的大小便上洗手间洗澡这些都没有办法做了，所以到后来是需要家人24小时照顾，但是你甚至很难用语言跟他沟通，所以我们需要有其他的技巧，我们其他的课来教大家沟通的方式也必须改变，到后来他不能讲话的时候你要怎么知道他的需求，所以你可以知道我们的头脑神经元这些有做了，在你们白天睡觉的时候他们做了多少事情，晚上休息的时候还要继续做哦。好，所以心与脑是相关的，这个你们有没有听过，对心脏好的就是对头脑好，没有哈？有些今天听到，所以你记得只要是保护心脏的方法对你的头脑都是有益处的哦。我们心脏每跳一次1/4的血要到我们的头脑去，把这些养分氧气带到头脑，所以等一下我们就会知道，现在你大概就可以想象那运动为什么那么重要，如果你的心跳不够强的话，长期下来脑部的这个养分它的营养可能就没有常常运动的人好，所以你可以开始想哦，你回去可以做哪些运动，到这里有没有问题？可以哈，好。所以失智症刚刚我有讲，如果今天医生说你的家人有失智症，你下一个该问的问题是什么？哪一个病造成的失智症？这一定要问清楚。阿兹海默症是最主要的一种，但是其他还有非常多种，忧郁症也有可能造成失智症，维他命 B 严重缺乏，甲状腺的问题，脑部的一些感染，酒精的问题，药物的副作用，这些都是可逆式的失智症。那不可逆式的，现在我们讲就像是阿兹海默症、中风造成的血管型失智症，还有额颞叶型失智症，很多种，大家可能平常不太知道，雷维体型失智症有非常多种，所以你必须，医生说你家人可能有失智症，你下一步要问清楚是哪一种。那当然医生会要你做很多的检查，他要找出到底是哪一种，有些比方你如果是维他命 B 缺乏，吃个维他命 B 慢慢就好了，这个状况就解决，忧郁症这些可以治疗，早期发现早期治疗都是可以提早控制的啊。所以讲到这里，你们觉得每一个人老了都会有阿兹海默症吗？不对哈。那有失智症的人一定会有阿兹海默症吗？也不一定。那有阿兹海默症的人一定有失智症的现象吗？有，对，好，所以这样大家都分清楚了哈。所以它不是正常老化的一部分。那我这里有一个讲义，待会儿你们可以带回去，这个十大警讯，你们回去看一下，上面黑色的是异常的，下面绿色的是正常的，正常老化每一个人都会面对的状况哦。那异常的只要慢慢开始有发现，频率越来越高，这些家人应该都感觉得出来，患者自己本身也应该感觉得出来。如果因为我们常接电话，就会听到有些人打电话就是说，我觉得我最近脑筋都空空的，我讲什么话讲不出来，然后我小孩子说我一直问同样的问题。所以开始有这些现象的时候，就尽早，你如果不知道去哪里找医生，你可以跟我们联系，尽早给医生做个检查，看到底是哪个疾病造成的这个问题。那如果其他问题越来越多，这个通常就已经是开始有这个疾病有几年的征兆了。以前大家都觉得开始 忘事情，就表示你开始有了阿兹海默症。那现在研究的进步已经告诉我们，当你忘事情，忘到你周遭的人都感觉得出来的时候，你脑部里面的病变是十几二十年就开始了。医学研究可以看到，你脑部里面蛋白酶的增加，套蛋白的增加，到你脑部开始萎缩，萎缩到一定的程度了，你就开始忘事情。所以整个医学的这个图片我们都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所以我们一直要改变大家的观念，就是说这不是一个老年人的疾病，是你中年就要开始注意了，因为中年可能就开始发展，发展到你开始忘事情，那个都已经十几二十年了。所以现在我们能做的事情，我们尽量现在就该做哦。好，造成这个疾病风险因素我大概讲一下，你的年龄，年纪越大，很不幸的风险因素就越高。现在在美国65岁以上9个人里面有一个有阿兹海默症，到了85岁以上3个人里面有一个，这是在美国已经这么高的一个数据哦。好，你的基因大家都很关心，如果你的父母有这个疾病的话，你的风险可能就比别人高一点，但是不确定，不会保证说你一定就会有，除非是有显性基因的家庭。现在知道的显性基因有一些了，所以那个家庭大家应该也都会很清楚，因为就是每一代都有好几个人有这个疾病，所以那个就很明显的是基因造成的。头部损伤，你们有没有注意这几年很多美国新闻都在讲这个小朋友玩美式足球啊，踢足球啊，这些对头脑的影响。所以就算我们的头脑没被撞到一次，你可能只是觉得这样转向车祸或是摔倒或是什么，但是你每撞到一次，你可以想象你的头骨是很硬的，头脑是像豆腐一样很软的，像果冻一样，所以你每撞一次它在里面就被震到。对，所以你可以想象很多美式足球员到通常很年轻，这些症状就开始出来，因为他每一年的比赛好几场都是一直撞到头，所以尽量保护头脑不要受伤。心血管因素，心血管疾病比较多的人得到这个病的几率就比较高。正规教育年数，这个你们可以猜为什么吗？正规教育年数为什么会影响这个病的风险因素？有用脑，对啊，因为你正规教育受这个正规教育年限越多的人，他的脑部一直不断的在刺激，一直在思考。对，那统计上来讲是这样子，那也不是说正规教育年数少就一定几率比较高，但你如果一直持续有在学新的东西，这是很重要的。那也有很多人会说，诶，那为什么新闻上看到的都是教授啊、医生、总统在得这个病？为什么？没有，那用脑过度，不是，那是因为只有他们才会有上媒体的机会，大多数一般人生病是不会上媒体的，所以千万不要认为用脑过多会得这个病。很多人都说、啊、用脑过多把脑子用坏，这是不会的啊、哦！用脑过多是帮助你脑部的储存，脑储存量更多，让它活动联系，脑神经之间联系更多，所以你一定要一直学新的东西。所以这也是我们常在提醒自己，如果你觉得你每天的生活几乎都一成不变，你一定要做几件新的事情，要不然你的头脑已经没有什么刺激了，你闭着眼睛所有事情都会做的，这个刺激都不够。好，所以想一想哦，哪些事情是新的刺激。好，那现在治疗阿兹海默症的方法，它可以治疗它的症状，但是没有办法治好它。但是我们还是要尽早去让医生诊断，尽早维持，希望维持在它这个 越初期的状态越早越久越好，因为我们希望接下来的几年就有药物的突破，那我们希望能够争取这个时间，让家人能够有更好的方法来照顾这样子的病人啊、哦。好，我们要怎么样在老化的过程里面好好照顾我们自己，一个一个讲啊，你们一定要记得这四个四块都要包含才是一个圆满的图哦。好，第一个我们先讲身体健康跟运动，你们有每天运动的请举手，你们做什么运动？走路、散步，走多久？一个钟头，三十分钟。还有呢？有氧舞蹈。还有呢？太极。还有什么？啊？八段锦。赞美操，诶，我有看过那个，蛮好的，有配着音乐哈。好，研究显示啊、哦，心血管的活动可以减低认知能力减退的危险，你规律跟积极的运动可以帮助你血流增加。那刚刚讲的那些是其中的一些活动的方式，还有很多，比方说有没有人喜欢种花的？有哈。种花那个挖土干嘛，其实是蛮累的、哦、你要搬东西，你要用力，你要干嘛。有没有做瑜伽的？这比较少哈，瑜伽有轻微，有那种比较激烈的，比较就是会让你真的会喘气，会大流汗的那种。好，我们来看一下乌迪这位先生讲他怎么样从不喜欢运动到培养了这个习惯啊、哦。等一下，所以这个没有接声音哈、哦。等我一下下，你们趁着现在这三分钟，跟你旁边的朋友分享一下，你都是什么样的时间去什么地方做运动，帮助一些还没有运动的朋友。养成这个习惯。在开回去的路上电会不够，所以他每次开到旧金山，开到 Mountain View 那边有那个充电站，他就把车停在那里20分、30分，他就跑到后面那个 trail 去跑步，然后车子充好了，他就开到圣何西来。所以有没有很积极？充电的时候他就把一天该做的运动已经做完了。这个真的是要有下定决心才有办法，要不然通常我们充了电可能就坐在车上等啊，听音乐啊，或者是就趁机睡个觉。可是他真的是只要是有时间，一早他就把运动做完，然后到圣何西办公室，我们大楼里面有洗澡了，他就去冲个澡，然后8:30就可以漂漂亮亮的，就精神饱满的上班。这很不简单。好，那傍晚去运动的举手。也有哈，我也是大部分傍晚的时候。晚上呢，还有晚上出去的吗？你整天都在运动，上午傍晚晚上都有，太厉害了。大家跟祥真学习一下，运动的时间是可以拆开的哦。你如果说一天做半小时，你听起来觉得很难，但是你如果早上10分钟，下午10分钟，晚上10分钟，这样也是半小时。 重点就是你要有机会让你的心跳加速，让他的血流可以冲一下，冲到头脑，这样顺一点。所以如果每天都很平静，你有没有觉得你的心跳的速度都是一样的？有没有？所以你要让血流能够强一点啊、哦。我们看一下这个乌迪先生怎么讲。走跑步机开始，开始10分钟、15分钟慢慢的增加。所以你如果现在还没有运动习惯的，你可能就从早上走个10分钟开始。那像很多人喜欢戴耳机的，喜欢唱，你可以听圣歌啊，或者听讲道啊，你光是戴着，你不知不觉你就可以走很多步了。好，所以这个做你喜欢做的事情，喜欢跳舞，喜欢太极，喜欢游泳，就做你喜欢做的事情。从小只要你有小小的成就，开始鼓励自己啊，每天10分钟15分钟你做到了，你自己就会觉得哇，今天对我自己真好，有15分钟的运动，然后慢慢的再增加哦。因为有很多的大型的 conference 我们去参加，所有 Stanford 教授科学家每一个人讲的几乎就是我刚刚给你们看那四个图片，四个你该注意的事项里面，如果今天要你做其中一件事情，你应该要选的那一件事情就是运动。你甚至 Stanford 的 Director of Alzheimer's Research Center 几乎每一个 UCSF 的教授每一个演讲几乎强调的都是运动。他们甚至 UCSF 前几年有做过的实验，让患者分两组，他们做实验，一组是吃药，就你回家就是吃药就好，一组就是没有给他药吃，但是叫他运动，然后后来来比较这两组的差别。那他很惊讶，可以看到诶，不吃药这组他的持续的运动其实可以帮助他脑部的这个认知能力还有他那个体积的增加是很明显的。所以刚刚讲的四个里面，如果今天回去要大家改变，你唯一第一个你再怎么样一定要做的事情一定是运动。像以前我也很不喜欢运动的，我在做这个工作这么多年，我就觉得天哪，我每天一定要去跑步，我一定要带我的狗去走路，看它不走路也很可怜，所以养了这只狗就变成我每天都要带它去走。所以这也是一个方法，你可以用任何方法让你有这个动力把这个习惯加在你的生活里面，这样做得到吗？可以哈。你们每个礼拜会聚会一次对不对？好，那下个礼拜来的时候帮我问问你们的朋友，这个礼拜有没有每天运动半小时，好，尽量鼓励。好，注意安全，刚刚有讲的，如果你喜欢骑车的要戴安全帽，尽量不要摔倒，不要撞到，然后不要做太激烈的，尤其年纪大的奶奶，可能你们只要走路走到有一点点喘就可以了，就有一点点喘但是还能跟旁边的人讲话这个程度就可以了。那年纪轻一点的就要做到喘一点，好，那个程度是有差别的。好，如果你一个人觉得太无聊了，邀请你的朋友，今天你们这些朋友如果住在附近的，看看可不可以每天早上起来就约一下去走一下，或者傍晚啊，或者是等一下你们要回家之前附近先走一走再回去，今天的半小时就走完了。好，另外如果你的家人还有在抽烟的，尽量鼓励他赶快戒烟，这个很多大型的研究有显示，曾经抽过烟的人或还在抽烟的人跟完全没有抽过烟的人比起来，他认知能力的退化速度是比较快的，所以尽量能够尽早戒烟。有没有喜欢喝酒的？喝一点点红酒的是还蛮好的，对头脑是蛮好，大量的就不好，所以尽量能够让家人控制他这个酒精的摄取量。足够的睡眠，你们每天睡眠品质好吗？还蛮好的。对，因为这个最近这几年的研究有显示，睡眠跟阿兹海默症的风险也有关联。对，你长期睡眠品质不好，或是长期睡眠 长期缺乏足够的睡眠，我们脑部里面的一个功能就是你整天白天的这个生活，你的头脑做了非常多的事。你现在在听我讲话，他已经一直在传讯息，一直在处理很多事情。那他一天下来，头脑里面也会产生一些不好的物质。所以这些不好的物质必须在我们睡觉的时候，经由我们的这个脑脊髓液从头脑冲出头脑外面，冲出身体 flush out。所以你如果长期睡眠不够，睡眠品质不好的话，它这个功能就会受影响。所以你可以想象，如果你是长时间都睡眠不够，睡眠不好的话，你很多头脑积累的不好的物质就会一直积在里面出不来。所以最近有很多的研究一直在提醒大家，睡眠卫生这个还进，就是说你睡眠怎么样让你睡眠的品质会好一点。你们可以想象为什么会睡不好吗？通常你们睡不好的时候通常是什么原因？哈，思虑太多，想太多事情。还有呢？睡不着就睡不着，也很难讲原因。对，有时候也是有可能白天的运动量不够，或者是有喝到这个咖啡因的饮料，或者是现在看手机看太多了。对，那个真的，因为你在很多人一直到睡前还在看电视看手机，这些光线的刺激会让你的头脑觉得现在还是在工作的时候。所以你必须要在睡觉前一段时间就让头脑慢慢的感受整个环境一直是安静下来，一直在暗下来。所以为什么小婴儿很好睡，只要黑了大概就慢慢的就很容易睡着。可是大人你有时候躺很久都睡不着，所以有时候有些医生就会说，诶，可能需要吃一点什么帮助你睡觉。所以最好是能够不需要这些，能够靠我们自己调整生活方式来提高这个睡眠品质。好，不你睡得很，睡醒的时候精神很好吗？对啊，那就不用担心。好多人会问这个问题，很多人是睡都睡不够，但是有些人真的可以睡很好，就不需要吃任何东西他都可以睡很久，然后睡起来精神饱满，其实这个很好。对，不用担心，除非说睡起来你头昏脑胀很不舒服的，长期这样子头昏昏很不舒服，这个就要注意。不会，对啊，那你这样是算是福气，躺下去就能睡，就可以睡很久啊。压力现在大家压力越来越多，压力也会影响到我们脑部的健康。所以这是整个你压力，你们也可以自己可以体会，压力来的时候长时间的话，你会不会觉得身体特别的紧绷，然后情绪特别的不好，睡眠也睡不好，这整个体内的一些物质都已经在改变了，然后你也会很容易生病，很容易就是没有什么表情啊，然后血糖什么的全部都开始出问题。所以现在我们很辛苦，我就是在矽谷这个地方生活的家庭，其实大家的生活压力都很大，睡眠都不够，然后也没有时间运动，然后吃如果又再随便吃，你可以想象那个将来吗？就我们刚刚看的四个图几乎没有一个是被好好照顾到。所以要怎么样提醒我们自己跟我们的家人，诶，放假的时候就电视关掉，手机关掉，就去户外走一走，去运动。吃东西要注意怎么吃，等一下我们会看到。所以压力一定要排解。你们一定也听过很多你们的家人工作压力非常大，你如果24小时都是这样子的心情，几个礼拜下来你就可以很明显发现他整个人就不是很对劲。所以这个大家都要帮忙提醒，或是创造一些机会带着家人一起出去离开工作，离开这个压力的方法哦。好，有忧郁症的话一定要尽早治疗。如果开始有忧郁症的症状，只要你看你的家人一两个礼拜没有什么原因突然就会很想哭很想掉眼泪， 对什么事情都没有兴趣，你请他一起来教会，请他一起去运动，他突然都不想去了，这个都要注意一下。对，因为以前我们也有一位牧师娘跟我们分享，她自己跟我们讲，她也是那种很活泼很活跃的人。那她刚来到美国的时候，她也是找了一份工作，在一个公司里面上班，然后大家都叫她大姐大姐，因为她个性很开朗，人很好这样子。然后后来就过了一阵子之后，就大家就开始觉得她有一点不知道怎么了，怎么没事突然就会再掉眼泪，就工作的事情是家里的事，他也说不出来为什么，就是很难过的心情就会突然就会一直掉眼泪，然后持续一阵子，后来有给医生检查，就发现他真的是有忧郁症的问题。对，然后慢慢的到了年纪大的时候，他阿兹海默症的症状就出来了。所以就是说这些事情大家提早能够关注到你的家人，就鼓励他带着他尽早给医生检查一下治疗一下哦。定期看医生，跟医生合作很重要。所以注意我们的数字，所有的数字，血压、血糖、体重、胆固醇，这个当然就跟我们所有生活方式都相关了。你该怎么样注意你的血压、血糖，都这些都会影响到你怎么吃、怎么运动，你的体重。体重以前都有研究说只看肚子这一圈嘛，哈，肚子这一圈越大的就要注意。尽量把这一圈缩小，这就有很多事情是我们可以做的啊。胆固醇，这样可以看家里的先生啊、长辈啊，尽量鼓励他们注意一下。好，接下来大家一定很关心的，怎么吃？你们知道怎么样吃对头脑是比较好的？你们听说的有什么？啊，核桃 ，nuts， 还有呢？鸡蛋、豆类、protein、油脂，要好的油脂。之前网络上大家都有看到有一篇在讲要大家吃，对，那个是好。我说上次有一阵子在传一篇文章，说鼓励大家一定要吃肥肉。说对头脑有多好又多好，对，千万一定要注意正确的讯息。油脂是好，但是要是好的油脂。好，我们来看一下，营养的食物是头脑的能量哦。遵循一些饮食的指南，可以降低很多疾病的风险，包括阿兹海默症。所以，像是抗癌、高血压、糖尿病，医生都会告诉你你该注意怎么吃，对不对？所以那些方法一样，对我们的身体好，对心脏好，对头脑都有一定的好处。我们来看我们这位营养师 Martha Claire Morris， 他讲一下哪些事情、哪些食物对我们是好的。蔬菜水果，特别是什么样的蔬菜水果？绿色和什么水果？ Berry。所以你们想象我们在加州很幸福，几乎所有的 berry 我们都吃得到。所以你们只要看到市场上有开始有 berry 的时候，喜欢吃就多吃，不喜欢吃也要吃，也对我们的头脑好，我们还是要吃一点。他刚刚有说尽量控制高脂肪的食物摄取， cheese 啊，这些红肉，这些都有高脂肪的，这些尽量控制摄取量。你可能偶尔吃一点没有关系，完全不吃你如果觉得太困难，偶尔吃一点没关系，不要吃大量就好。好，豆类刚刚有讲，全谷类、瘦肉、鱼加禽，蔬菜油，特别是橄榄油，很多研究都是在研究橄榄油，所以你如果每天吃东西能够加一点橄榄油，橄榄油可以高温去炒吗？不可以哈，对，所以你可以吃东西看你是要加在沙拉上面，还是你要，我甚至有看过他就每天就喝一汤匙，就因为他不知道他加哪里，反正这样子我好像就有照顾到我的头脑。所以用你任何你能做的方法来把这些好的饮食加到你的生活里。就我们也有听过外国人去登山， 他们是通常去登山都是去好几天好几个礼拜那种的。然后我唯一觉得很 surprise 的是他的包包里面会背一罐橄榄油，我从来没有想象到去登山要背一罐油，但是就外国人来讲，他们就知道，哎，这个油的好处有什么，所以他在登山好几个礼拜的这个旅程里，他还背了一罐油，所以你可以想象哦。好，避免饱和脂肪、反式脂肪，所有这些加工过的、炸的、油类的，尽量少吃。那当然，偶尔吃一点我们的点心，像是油条啊、蛋挞啊，这些大家解馋偶尔吃一下没有关系，不要太常吃哦。只要是加工过的食品就尽量少吃。像我们也是有很多朋友喜欢吃 bacon 的，早餐有些人喜欢加一点 bacon 培根在里面，但是能够尽量少就少，因为那个也是很多油很多盐在里面，所以喜欢吃偶尔吃一点，但是不要吃太多。好，另外你们有没有吃很多维他命啊？各种各样的维他命都吃了吗？几乎很多人听到朋友说这个什么对什么好，你就会买来吃。尽量你要吃任何东西之前问一下你的医生，看你需不需要吃。很多时候尤其年纪越大的长辈，本身吃的药已经很多了，再加上很多这些营养补给品，那个副作用互相的影响，可能对你不见得是好的。所以记得你要吃任何东西之前问一下医生你需不需要吃，不要自己买来就吃。以前我去家庭访问的时候也看过很多爷爷奶奶，那个抽屉一拿出来一整盒的药罐子，里面药可能就已经好几种，再加上维他命啊、卵磷脂啊什么什么什么，加起来就十几种。对，所以一定跟医生讨论一下，确定你的身体需要才吃哦。好，到这里吃的有没有问题？都知道怎么吃了吗？其他还有很常听到，就是地中海式的饮食，这个你们有没有听过？地中海式饮食怎么吃？很多蔬菜水果，还有全谷类要很多。它金字塔最下面是全谷类，好，所以白米就太精致了，所以要吃多一点各种各样的谷类。接下来蔬菜水果，当然最底层还有每天要运动，这是金字塔最坚实的基础。接下来蔬菜水果，然后呢，这些核果类 nuts， 然后奶蛋类，这些要越来越少，家禽鱼越来越少。最金字塔最上面两个，倒数第二个是甜点类，因为甜点通常很多的糖很多的油，所以看起来虽然很漂亮，但是你就偶尔吃几次就好了哈。那金字塔最顶端要吃最少的是什么？一个月吃几次就好了的东西，红肉类。然后就会听到很多人说，完了完了，我的金字塔的底端是红肉，每天都要红烧肉啊、炖牛肉啊这些。所以尽量反过来哦，红肉对心血管是很不好的，所以一个月吃几次就好了，可以哈，尽量调整一下。所以你的饮食应该每天要看到很多的颜色啊，所以尽量看看，回去看一下，大家吃饭的时候注意一下。好，接下来我们讲认知活动。什么是认知活动？刺激你头脑认知能力的活动。你们现在光是想，你就觉得哪些活动可以算是认知活动？运动也可以算。 Puzzle 还有呢？唱歌，因为你要记歌词，你要记旋律。还有呢？啊，背京剧，真的哦，有很多阿兹海默症患者，他们有些到后来不能失去讲话的能力的时候，你跟他唱圣歌，他会跟着唱。对，因为那个音乐的记忆跟一般语言能力是 储存在不同的地方，所以音乐的能力真的是会留到很久的。所以你可以用音乐来丰富他的生活，用音乐来提高他生活的品质。所以唱圣歌这些，还有什么？打麻将，对啊，这很重要。你光是能够排出那个就已经很不容易了。我以前常讲一个笑话，就是以前我上班的那个中心，常常有老人家就会围一桌打麻将嘛，对啊。然后有一次我们就看到有一桌四个人里面那个年纪最大的奶奶表情非常的严肃，就打得一副很痛苦的样子。然后我们就想，就观察了几天，就觉得完了完了，他开始会不会开始有这个征兆，打牌对他来讲是不是越来越困难了，对啊。然后有一天我们就去问他，奶奶你最近怎么了，为什么看你打牌表情都这么严肃。他说，我那三个牌搭子打太慢了，受不了，年纪比我轻为什么打得比我慢。所以便不见得年纪大他这些能力就会比较不好，很多能力是一辈子累积的技能，你的知识你的智慧这些是随着年纪增长是越来越丰富的。所以这是大家对年长对自己的肯定哦。好，认知活动，保持脑部的活动可以形成脑部细胞间的新的连结，所以你做越多新的事情可以刺激新的连结的产生。所以千万不要觉得年纪大你就不学新东西，只要有刺激它就会有新的连接产生。好，而且它可以鼓励你的血流血液流向大脑。有些人他就开玩笑说，工作压力太大，动脑过度，头会开始痛，就血流流太多到头脑去，他要解压哦。好，精神上的刺激活动就是等于一样是 mental stimulation， 可以维持或改善我们的认知的状况。所以如果有机会你喜欢上学上课的，或是教会有排一些课能够来上尽量上。那这里研究统计的正规教育是你去一个教室里面有一个受过训练的讲师跟你们讲课的那样子的形式，是研究上说的正规的教育。这个年限越久可以维持你的脑部健康，甚至防止失智症发展。所以鼓励你的小孩孙子如果还在念书还有机会念书有兴趣，就鼓励他们继续深造。那我们每一个人在座的能够找你有兴趣的事情就去上他那上课，或者是任何你想学英文学什么不同的东西，学乐器，乐器很多人都觉得乐器是很好的帮助，因为你不止音乐听了很开心，你还要记所有的按的东西，然后同时又会刺激到你的手指头，很多的这些都是很好的方法。好，我们听一下 Dr. David Bennett 讲一下认知能力刺激的重要性。学习新东西甚至看书，他刚刚说看书啊演讲甚至看电视，看电视你头脑也是在处理讯息，但是就是说不要是那种坐在那里好像被动式一直在吸收电视的，而是你头脑要去想的那种节目可能就会好一点。好，所以从早期生命的很前段就应该开始培养这样的习惯。那他说如果你还没有这样的习惯，那你现在马上就要开始，你可以听演讲阅读看电影看电视，所有这些会刺激你脑部讯息的The process， 就是它处理这些讯息的活动，都是认知活动很好的一个刺激哦。好，刚刚有讲玩拼图，玩数字游戏，那你们觉得学煮不同的菜算不算是认知活动？是，对，因为我们老是煮中国菜，你都习惯知道怎么煮。今天叫你去煮墨西哥菜，你就会觉得我需要拿个书来看一下他们准备了什么，那个步骤怎么样。所以这些都是不同的刺激。好，学习新的技能或爱好，还有很多爷爷奶奶他们是帮忙教他的孙子孙女中文，你们有没有？有， 这也是很好呀、yeah, 因为你光是要跟你的孙子孙女互动，你还要准备要怎么教他，这些都是要让你蛮伤脑筋的。所以这个其实对你头脑是好的。好，不断的学习哦，这个是我们中国人常讲活到老学到老，这真的是对你的人生，是对你的头脑本身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好，那我们之前还常讲一个笑话，就是还有一个认知活动，平常你们可能也会常做，但是你都不知道的，是什么？啊？对话，很接近了。对，有一次有一个讲座，其中一个先生就说，认知活动还有一项就是跟老婆吵架。因为他事先要想好他的策略，还要想什么时候在对的时机要该讲什么对的话，还有后果会怎么样，这个都要很缜密的计划，所以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好的认知活动。所以从不好的事情里面他都可以看到很好的一个方面。 好，社交活动的参与，你们今天会来这里的我就比较不担心了，表示你们都喜欢出门，喜欢跟朋友聚一聚，喜欢接受新的这个讯息，所以社交活动参与很重要。它可以延长寿命，也会减低你残障的几率，这都是研究统计的哦。维持社交参与给你维持你的技能的机会，像很多我们的义工都是退休的长辈，那有些是退休的心理师，有些是退休的老师，他在我们的义工的工作里面，他就可以再用他，像心理师他就可以用他谘商的技能继续帮助更多的人，或者是老师他来当我们的讲员，他可以继续拥有他这个当老师的那种成就感，同时可以继续充实他的知识。所以你们如果有余力有时间的话，也欢迎你们拨点时间担任我们的义工，我们很需要大家帮忙哦。好，维持社交活动，心智活跃，这研究显示也许可以支持脑部的健康，而且可以延后失智症开始的时间。所以你可以想想，如果我们今天什么事都不做，我们可能七十几岁这个病可能就开始在我身上开始发展。可是如果我照着刚才那四个该注意的事情我都做的话，我可能会延到八十几岁我才会开始有症状。那我会不会活到八十几岁我不知道，所以我因为延后我可能这辈子我就避免了这个疾病。所以这个是其中一个帮助我们想怎么样让你的整个生活方式健康，尽量延后这个疾病开始的时间，你等于这辈子你就避免了这个疾病。好，社交活动包含哪些？除了这里之外还有什么是你们想得到的？其实你们有来教会就已经包含所有啊，宣教，我差点听成睡觉。睡觉怎么社交？宣教。对，宣教当然是非常有意义，有很多跟人接触。其实你只要探访，对，如果你有朋友在家生病出不了门的，能够去探访他，帮帮他。好，因为你只要每认识一个新的人，你几乎光是跟他沟通的过程，你脑部里面新的刺激就开始在增长。因为你要认识这个新的人，你要想我要跟他讲什么话，他讲这句话下一句要讲什么，然后你要想办法记他的脸，下次你看到他，这是一连串的好的循环，好的影响。好，所以所有的项目放在一起，我们大家一起念一次好吗？照顾你的健康，我们该做什么？第一个是什么？动起来。第二个，吃对的食物。第三个，保持心智活跃。第四个，与他人保持联系。好，要结合四个部分来实现最大的好处。那有些人就说，其实有一个活动就可以把所有四个都做到了，是什么？哪一种运动？对，除了不能吃之外，对，得跳舞， 很多人说跳舞的时候，你一来你要记动记舞步已经是心智了嘛，你又在动，然后你还要跟你的舞伴讲话，对，你有时候不小心踩到他，你还要吵架，还要就很多的这些脑部的刺激都在跳舞这个活动里面，就全部做到，除了不能吃之外。但你如果是一个聚会，你可能旁边又有吃的东西，所以很多的活动你们可以结合这四个来实现最大的好处。那我们总会的这个资深科学家 Dr. William Thies 他讲一下为什么是这四个啊、哦？这是从当初北欧国家的一个实验，大型实验研究的一个结果，来听一下。照着那四个做，你可能很有机会可以预防阿兹海默症。现在已经变从 possibly 到 probably， 就是机会是很大的。所以同样的这个研究，我们阿兹海默症协会接下来这几年会在全美国做一个类似的研究，就是说从这四个药项怎么样来研究。如果今天我告诉你以你现在的状况，你回去必须每天走路半小时，你必须特别吃什么东西吃多一点，你每个礼拜去教会要怎么样怎么样，就是每一个人量身定做了你该做的这些事情，也许将来都可以帮助大家减低非常明显的这个风险的这个程度，甚至预防。所以这是科学界一直在研究怎么样，我们刚刚讲的四个好处，我们现在可能回去都是你就做你能做的你想做的，但以后如果真的要预防，是不是医生就可以告诉你要一定要吃什么吃多少，你一定要做什么运动做多久，帮你量身定做好，你这个风险可以减低非常多，甚至预防。所以这是科学界一个很大的突破哦。好，所以你们今天听完这个讲座可以马上做的事情哦，小事做起，然后慢慢的增加。好，你如果没有运动的，今天回去开始从走路开始，15分钟慢慢可以越走越久。吃东西，以前不吃深绿叶的，现在就开始多吃，不喜欢 berry 的开始吃。好，然后做你喜欢做的事情，然后坚持下去。然后记得你在做任何事情之前想一想，这个对我好不好，该不该做。好，如果你知道这个东西吃了对你很不好，你平常每天都想吃的，现在是不是可以先从减掉两三天开始。好，做令你开心的事情是最重要的哦。所以尽量能够有同伴或者是有家人的鼓励支持，甚至教会的支持，让你做你可以开心的事情。还有一个要提醒大家的，当个聪明的消费者。如果你们在媒体上看到很多的东西好到无法置信，你们就要很小心。因为现在有很多很多的东西是可能没有办法通过美国 FDA 的这些临床试验严格的程序，然后它就会转成食品上市，像是营养补给品上市。所以如果看到很多说可以治好这个病，可以怎么样怎么样，非常好到不可置信的，都要注意一下哦。或是有人说他可以治愈这个疾病的，这个就要更小心。因为通常他会这样讲的话，我们就会很怀疑他是不是没有把失智症跟阿兹海默症分清楚。因为很多失智症是可以治好的。好，所以他如果特别跟你说他可以治愈这个疾病，你照着我这样子吃，这个都要注意一下。好，所以跟你可以信任的专业人士，你的医生、你的药剂师，甚至打电话给我们阿兹海默症协会咨询专线，我们都可以给你很好的建议哦。好，那接下来我就要麻烦大家一下，有很多的资源哦，只要是你的家人开始有受到这个疾病的影响，或者是你开始担心，或者是你想要多了解，都可以打我们的电话给我们。等一下我会发一些卡片，等一下哦，我不确定够不够，这个帮我发一下好了。 这24小时的专线你们就放在皮夹子里，那有需要的话你随时可以用，你不需要你就传给下一个你的邻居朋友，他们开始如果开始担心这个问题。这里是有一个叫 Courtesy Card， 这是专门给家人朋友有失智症的，你就带在皮夹子里，因为很多时候这下面写的就是我的同伴有失智症请多包涵，后面有我们的24小时专线。以前有一个奶奶从她的手机，有些人是用一个皮套装的对不对，手机打开旁边那个格子里她放了一张，这个是都已经破掉烂掉的已经互背起来的卡片，所以你可以想象她那张卡片用了多少次，用到纸都破了，她在一个老人中心一个小姐帮她互背好她才可以继续用，所以你可以想象他可能去一趟老人中心，他先生说了什么做了什么，他就要把这张给别人看，我先生不是故意的，因为他有这个状况，所以这个只要家人朋友有你们就多带几张回去给他们，因为这可以省掉很多他们解释的这个气力，因为他们每天都要解释这个事情也会很累，然后甚至有时候出去很多一些误会也不是三言两语讲得清楚的，所以带着这个后面有我们的电话，大家就会比较知道你不是在狡辩哦。好，然后来接下来就是刚刚讲的十大爱护头脑的方法，来每个人帮我发下去，每个人带回去就贴在冰箱上哈。每天煮饭的时候就看一下有哪一项是我最近没有在做的，注意一下哦，能够我觉得那是很好的提醒啦，就像很多十大什么十大什么，那你就看一下，哎，我最近是不是都没有在看书啊，我最近是不是都没有吃营养的东西啊，这些不用发，这些等一下有需要的就自己来拿，那你们先不要离开哦，我们有两张纸需要你们帮我们填一下，因为协会是全国最大的阿兹海默症的